以及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昨天我们是分享了关于神的存在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神，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那么今天呢，下午我们今天有两场分享。今天第一场分享是谈谈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想从科学的发展的角度看看和我们认识这位真神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哈，对关于对科学和基督教之间信仰的关系概括起来说，大概有这么三种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你要搞科学你就别信神，信神的人不能搞科学啊，认为搞科学是脚踏实地啊，面对客观事实，那信仰本身就是出于主观的意念啊，非常玄乎，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兼得的啊，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是认为神可以存在，但是神只能存在人的知识的狭缝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客观的存在很高啊，人的认知比较低，中间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涉及不到的领域，那我们就是认为是神存在的领域。可是当我们的认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慢慢达到快我们快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因为我们全都了解宇宙啊，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看法，认为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和谐的，是一致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智的啊，是科学和理智不能够完全企及的啊。今天我想啊，从这三个啊方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本人长期以来啊是遵从无神论啊，遵从个人奋斗，所以长期以来我是坚持第一种观点啊，认为搞科学的人就不能够信神，信神就是迷信啊，就是无知啊，所以觉得自己搞科学的人是应该有很有知识的。啊，是应该在客观上去追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啊，有规律的东西，造福于人类。之所以我们很多人吃哈、啊，认为科学和基督教对立，那么是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或者是世界观上的原因这样造成。我们一想起宗教或者想起基督教，我们一定就想起很多身穿黑袍的牧师、神父啊，都是因循守旧啊，阻碍科学发展。那我们一想起基督教、天主教，我们就会很快就会想起在中世纪的时候，整个教廷对哥白尼、对伽利略的迫害啊。当时整个教廷或者整个科学界都信仰地心说啊，以为整个太阳系地球是中心，所以太阳是围绕着地球在转，所以叫地心学说。可是后来哥白尼提出的是日心说啊，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乃是太阳，说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那最后就受到迫害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整个教廷基督教的信仰那都是拉科学的后腿，那么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学或者大学的课本都有这样一些啊，所以有很多冲突的地方。那么到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我们啊很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所造成的。那就是说我们从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所兴起的人文主义啊，或者说叫自然主义的这样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啊，就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人是整个宇宙之主，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的科学就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啊，科学至上，理性至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排除一切用经验不能够验证的一些东西，我们认为都是不存在的。那当然神是不可能用科学和理性去悟出来，所以我们就认为神也是不存在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拒绝这样，是乃至于就矛盾的一个方面是转化为我们的世界观所啊这样造成。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大家当然很快会想到哈，我刚才提到了哥白尼啊，或者是伽利略受到了从当时朝廷的哈、啊、教廷的迫害，那么就觉得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反科学的。实际对这个个案呢、啊，我们应该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就能看出来当时究竟是什么样啊。 当时大家知道哥布尼哈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一个天文学家啊，实际哥布尼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提出这种观点的话，马上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他比较聪明也比较谨慎。他这个书没有出版，一直到他快临终的时候他的书才出版，在出版不久他也就过世了，是他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真正受到迫害的乃是伽利略，就是他的下一代，他的学生这一代。伽利略本人也是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他在1610年用他的天文望远镜确实是观察到了地球是绕着太阳转，所以他提出了支持，他用实验的方法来支持了哥布尼的这个论证。那么但是他提出来以后受到反对，不仅受到了教廷的反对，而且整个受到科学界的反对，因为当时科学界都是奉行阿里斯多德的这个哲学观点啊，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可是呢，伽利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是一个主教，后来就继承这个教廷的位置，成了乌班八世啊，这是伽利略很好的朋友，他就鼓励他要把这个书出手。所以在1632年，伽利略就是有恃无恐的就出版了一本巨著啊，就是谈他的这个日心说的巨著。这个书出来以后，果然最后他就被问罪啊，最后被监禁在啊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一个很舒服的别墅里面啊，倒没放在监狱里啊，把他放在一个别墅里，但是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在这别墅里边，最后度过了他在世上的最后十年啊，1642年他的过世啊。所以这就是伽利略受到迫害的一个经过。实际我们仔细来看，那么伽利略受到迫害和基督教本身的信仰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没有？实际仔细分析起来，伽利略的迫害当然是当时的教廷的错误啊，用宗教来干预了科学带来的结果，但是这和基督教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翻遍圣经，你绝对找不到一处地方圣经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者说太阳绕到地球这儿，圣经从来没讲过。乃是当时的人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的影响啊。当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是宇宙观，他的宇宙观是什么样的？他说啊，整个宇宙是由55个同心球组成啊，这个球哈都是一个套一个的，叫球，都是一个同样一个球形，55个球这样一个一个往里边套。那么最里边这个最小的这个球是地球，再往外啊有土有气有火等等，一直这样出去。那么球的最外边是神的灵啊，每一个球都有灵性，所以相互之间可以相互作用。这样的话，那么神本身是个灵，所以神呢可以和这个有灵性的这个同心球啊都能够起相互作用，这个造成了宇宙的万年不息的运转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宇宙观是这样提出。那么既然地球是在55个同心球的最中间这一个，那当然大家想当然就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这么来啊。当时不仅是教廷接受了这种哲学观宇宙观，而且当时整个的科学界也是同样的观点。所以伽利略的这个日心说提出以后，首先受到的是科学界的反对，然后教廷为什么为他罪呢？其中现在调查清楚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伽利略在他的书里边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大家知道在中世纪还是相对所谓在整个教哈基督教史上或者天主教史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就那个时候教廷的权力很大，老百姓一般的平信徒都不能够看圣经，圣经都要锁起来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自由随便可以看圣经。他认为说你的水平太低，所以你看了圣经以后你会曲解的，好会把你引错路，所以一定要有神职人员来教授圣经，所以一般老百姓都看不到圣经啊。所以而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解释圣经的唯一的权利只能是来于教廷，别人没有办法去解释圣经。可是伽利略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 神是借着两本书来启示我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所以如果圣经里边有关于神学的问题，那应该由教廷来解释。但是如果圣经里边涉及到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记载，应该由科学家来解释。好，那这就不行啊，这对于对教廷的这个权威提出挑战，所以他被监禁，这也是在所难免啊。所以这整个来看，和基督教本身的信仰啊，加利略说不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同样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几乎是和伽利略的同期，有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支持哥白尼的学说，支持日心说。可是 Kepler 就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 Kepler 是在德国教，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啊，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以后，黑暗期以后哈，出现了改教运动。那他正是在他改教这个区，所以当时改教新教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那是对这可以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就没受到迫害。所以很清楚，这个个案的本身当然是教廷当时干预科学所带来的恶果，但是和基督教信仰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除了这样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以外，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教会的领袖越过自己的位置去干预科学，会造成了很多误解，会闹成笑话。那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基督教的信仰根本不科学。一个历史上关于人是从哪一年开始受造的，是那有一个主教，他就根据圣经所列的这个家谱往前推，最后他的结论是神是在公元前4004年造的。那大家一听就哗然了，我中华民族已经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那神怎么会在4000年以前才造的？那觉得就恐怖不行，是吧？这个实际后来就知道，圣经所记录的家谱并不是一点不落的，它有它的目的。还有人当时发明避雷针的时候啊，放在建筑物上边，那很多教会也反对，说打雷总不怕，打雷不应该放避雷针，应该敲教堂的钟，刚刚敲钟，那这雷就可以把雷吓跑。更有意思的是，我前不久看一本书，他呢就说，在发明飞机以前哈，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去访问一个中这个天主教的大学，那完了以后呢，他就给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晚上他们聊天，最后叫莱特主教。那么最后莱特就说了，他说无论现在科学怎么发展，都很难，我认为它很难超过圣经所描写的范围。可是这个大学校长觉得不然，大学校长说一没准以后不太长的时间以内，人就会飞上天去啊，这是校长说的。主教一听马上脸色都变了，说你不敢这么说，能够飞上天的只有天使才能飞上天，你怎么能人怎么能飞上天，不能够再说就亵渎神了啊，大家不欢而散。但是具有很有讽刺意义的是，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就是在北卡上空飞行啊。你说听到此一些笑话啊，就说实际圣经没有讲的东西，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权利去过多的干预科学，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件啊，造成一种误解，造成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对立的这样一个误解，认为这两者是水火不容。但是自从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啊，就是从17世纪从英国开始哈，以伽利略为开端的实验学科的开始啊，人们注重于试验，注重于观察，给现代科学奠定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以后，现代科学确实是在人类的生活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人们有过多的把科学的抬高，把人的理性抬高啊，把这个科学的价值抬高，科学的手段抬高，这就造成了我刚才讲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尤其在知识分子里边非常流行，一切要用科学来证明。昨天我也讲了啊，你讲到神的问题，马上你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神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就认为一切要用科学证明的东西才是真的，科学不能够证明或者无法证明的都不可靠。今天实际我们很多人就是受到这样一些思想的影响，一定要用理性 相信自己理性，相信科学的办法。凡是能够超越自己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够信，甚至不去思考，就马上就嗤之于门外。你根本不行，不接受这一套，自己有自己一套体系。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下边还要讲，但是科学不是完美的，科学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只是道路之一，道路之一。所以认为科学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从我们的世界观来看，这实际也是和现实的生活不符的啊，不相符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见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有人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最伟大的全世界的300个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当中92%信神，其中几乎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伟大的科学家啊，包括牛顿、焦耳、法拉第、欧姆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啊，这个化学的叫波伊尔啊，遗传学的孟德尔啊、马克思韦尔、Planck， 这全是基督徒。刚才我讲的伽利略、Kepler， 这都是基督徒。现在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很多各行各业里边接触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说明，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上，基督教的信仰和他的基督哈、和这个科学是完全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就不用再讲很多道理，就说明有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当初我自己也是很骄傲，觉得自己学科学，说是不消于去啊去研究宗教研究什么。所以一看到前三个是这么伟大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顿时就矮下来了，气也消了啊，就没有那么大气儿了啊。人家是科学家，这么有名都敢去要去敬拜这位神，你说我算什么？那不会是一个博士，博士呢多如牛毛，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骄傲的心态就能够去掉，能够谦卑下来去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啊。所以第一个观点就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冲突的、矛盾的，这个观点实际有它历史的原因，有世界观念，但是看得不仅符合事实啊，不仅符合事实。那么第二种观念呢，就是认为神只能存在知识的狭缝之中，是有一天当我们全部认识神以后，那我们就不需要神啊。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到牛津大学去演讲，他说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啊，他说你不是信神，你就过去就是祷告嘛，求神医治嘛，我一瓶阿司匹林就够了啊，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不需要神。确实是300年来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这个进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见人一次一次的骄傲啊。我昨天讲人在骄傲上吃了大亏，人的祖宗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被变乱口音分辨了世界各地，都是吃了骄傲的亏。那在科技史上同样是这样，吃了很大的亏。当我们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很了不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当阿基米德发明了杠杆原理以后啊，就是有一个支点啊，有一个杠杆，那你这边再重的东西，我这边只要是它的利弊长，那我使小一点的劲，那就可以把这边东西翘起来，是不是？就平常用的秤也是这样办。那一发明杠杆原理以后，那大家就觉得人很了不起了。这个怎么说？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对不对？只要我这个利弊无限的长，你给我一个支点，支点让我地球就翘起来。可惜现在找不到支点，支在什么地方可以把地球给翘起来。啊，当时觉得人很了不起啊，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就是因为觉得有了杠杆原理。可是科学再发展，就觉得这个豪言壮语是太无知可笑啊，因为你知道在整个动，你在整个动的过程当中，动能和势能是相互变化的，人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可以压下去，可以把地球举起来， 所以当你科学发展以后，你就觉得这种结论就是很可笑。那么到了17世纪哈，牛顿的宇宙观还有时空观，那到了鼎盛时期哈，建立起来以后，也是在科学界又出现了一次大的交。大家知道是牛顿哈，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在光学在力学、数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那么他也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见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我记得是当时我小学还不中学念书的时候，你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面，突然一个苹果掉在他头上，就打得很疼。他开始想，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不往天上飞，然后才开始想到有万有地心引力。这当然是一种说法，实际没有这么简单。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当然是他自己功不可没啊，他独具慧眼能够把这个归纳出来，但是也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没有当时天文学的发展，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也不一定能够提出来啊。当时呢，我刚才讲了哈，德国有一个天文学家叫 Kepler 啊，他是用归纳法的办法啊，就是用把大量的天文学的资料归纳起来，最后他归纳出了太阳系的行星的运行的三大定律啊，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啊。第一定律呢，就是说所有的行星是以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围绕太阳在转啊，不是圆的，那是个椭圆形的轨道。第二定律是说，当这行星在围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不是相同的，离太阳比较近的时候它速度比较快，那么离太阳比较远的时候呢，速度相对变慢，但是这个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这个平面积在任何时候是相等啊，这是它的第二大定律。第三定律是说，这个行星绕太阳转一周啊，公转一周的所用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啊，这就是 Kepler 所归纳出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这是屡试不爽啊，最后是成了规律的。那么当时 Kepler 提出这个三大定律以后，牛顿的运动的三大规律也已经知道，这个大家也很记得。是第一定律是说什么？说如果一个物体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它的运动形式不会改变，或者是静止的还是静止。如果是做运动的，它一直做直线的等速运动，是匀速运动。那第二呢，就是说当它受到外力的时候怎么样，它一定会改变它的运动方向或者产生加速度，那么它产生速度的方向和它作用力是在一条直线上啊，大小相等等等还有很多。第三定律是什么？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作用相反，是不是？这是牛顿所归纳出这个运动三大定律。那么当时牛顿就在想啊 ，Kepler 这个三大行星、三大定律出来以后，他就在想，那一个行星在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它每一点上，在每一点运动支点上，它的方向都在改变，是不是？否则它不会做圆形运动了。说每一点方向都在变，那就是它一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且它的速度是时快时慢，那为什么会加速呢？那一定还有外力的影响。这个时候他就在想，行星和太阳之间是否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力。而且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你用一个绳子拴一个重物或者拴一个石头，然后你用这头手拽着这个绳让它这样转圈，那么这个石头就会做一个圆形的运动啊。你在转圈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一定要紧紧地拽住这个绳子，否则你一松手这就飞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在转的时候产生一个向心力，所以你一定要有力量拽住这个绳子，克服这个向心力力心力哈，它有个力心力，这个石头就出去了。所以你要紧紧拽住，有个向心的力量拽住它才能做圆形运动。大家想到星球也可能是这样，一定和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个吸引的力量来克服它的向心离心力，它整个在不断的在不断的变化。当时牛顿已经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想，如果行星和太阳之间有这个吸引力，估计在万物之间也会有这东西。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哈万有引力的定律，那就是说 这个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和它们的质量是成正比，和它们相互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最后他偷偷算了一下，就当根据当时哈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他算了一下这个月亮运行的轨道对不对，这一算结果根本不对，结果他就没有敢发表。五年以后有人说过去这个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啊计算错了，就发表一个新的数据，然后他就按照一个新数据一算完全对，最后他在1666年就把他万有引力定律就发表，发表完了以后科学家都非常兴奋，就是开始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去计算啊各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运行轨道看对不对，那么就开始计算了很多，最后木星土星啊这都很对。可是最后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岔了，天王星的运行的轨道按照这万有引力定律算根本不对，所以当时的万有引力就面对着可能被推翻的危险。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有两个科学家独立的提出一个见解，就是根据天王星运行这个轨道就说明可能在天王星附近还有一颗行星存在，所以除了天王星和太阳之间有这样万有引力的作用，可能和另外一颗不知名的星还有相互作用，而且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估计了这个行星可能出现在这个什么方向，它运行的轨道可能是怎么样，就从理论上做了计算，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予以注意。果然在几十年以后，在1840年左右就发现了另外一颗星叫海王星，所以根据海王星运行的轨道一做，那一下这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就全部是正确，哇这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缺腰欢呼啊，就觉得牛顿的绝对时空宽就从那时候就确立了啊。这个时候人又开始出现一次叫唤了，说好了，尤其这个法国的天文学家拉普勒很有名的一个又是数学家，他写了一本洋洋数万言的这个天文著作交给拉普勒，拉普勒看完以后说你在你本书中你的神在什么地方，他是皇帝，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够了。所以拉普勒斯就说了，他说你只要给我初始的数据和方程，我就可以把宇宙的一切运动全部就给你计算出啊，就是我整个宇宙的运行不过是一些机械运动，牛顿的机械运动一切都是绝对的，只要有初始数据有方程我一切都能算出。但是是那么简单吗？到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的，这说明一切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观察者站在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运动方式速度，他看的一切都是时间长度重量全都是变化的，当时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一个比如说一个一米长的一个尺子如果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几乎就没有了它的长度，这怎么能够想象这事？快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长度大概就变成20寸啊，很短一点，接近光速它就要变成零，当然就不可能变成怎么一个尺寸会变成零了，那说明所以光速不可突破，这是根据之一，但很多人是理解不了。那我后来有时间去读一些相对论的简论都不懂，觉得好像都是很超时空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就讲了，那如果有人啊，去外星就是飞行以很快的速度飞行，那这人会长寿的。那就像我们中国童话以前讲过了哈，有人突然被神仙请到天上去了，住了一天下来一看都人都不认识，全脑子死了，他天上过一年下边过了多少年，这都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他这是相对的，他一切是相对的。那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会觉得哎呦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人就是愿意一切都觉得画得非常泾渭分明截然的，我们就很需要这样的知识。我们小时候这样，现在碰见我自己孩子也是这样，一看电视马上就问哟爸这是好人是坏人啊，你要告诉这是好人那是坏人，他就很满足了啊。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就想知道这是好人是坏人，实际你现在慢慢你知识长进，你能知道怎么样可能简单的把一个人画成好人和坏人啊，这好人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的不足，那坏人也有他的长处啊，所以好多东西不能够很绝对，可人的思想就是要绝对，所以相对论一提出来以后， 他就觉得茫然啊，所以就很超时超前哈，人很难理解。那爱因斯坦就够解放了，可是量子力学一出来，连爱因斯坦都接受不了啊。量子力学很重要一个哈，这个海森堡的一个公式叫测不准定理啊，他就是说一个运动的物体，它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不能够兼同时测得准确。如果运动的速度测准确了，它位置就不能测准；如果位置准了，它的速度就不能准。叫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都火了，他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可是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在很哈小于一埃的这个范围以内，你就是测不准。而这测不准定理最后是在科学上有很重大的贡献。这测不准就带来问题了。有人就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分子原子或者电子是真有这样的实体，还是说只是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给它起一个名字，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实体，比如说这个力因它坐在那儿，那我就知道它准确的位置还会它运动的速度方向，我才能知道准确有个这东西。那不能够准确知道那是真有这东西还是假有这东西。那最后波尔他们哈，就是提出的量子力学这一派，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释义，就认为这物体根本就没有形状，你在座的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实体，都是一些波动。当你去侦探去看它的时候，它才引起几遍，一会儿我还谈一下。所以你看科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在发展，而且让你感觉到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让我们感到哈，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科学发展多了我们知道越多，那我们就接近和认识整个宇宙就越来越近。但是事实上你真正了解科学的人，你感觉到越来越远，你认识东西越多，你感觉你未面前的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大。人们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我刚才讲了，你不是光，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科学家都不清楚。300年前，牛顿提出光是粒子啊，是这个不是波动啊，他有主要是有反射，提出很多粒子学说。那么当时荷兰有个科学家黑根斯，他做了一系列机器实验，他认为光是波动。可是当时因为牛顿的名气太大，是大伙儿都信牛顿的啊，都不跟不信，是认为光就是呀由粒子组成，光子这样组成。那后来慢慢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马克思韦尔啊，他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波动，而且是一种电磁波啊，就是说它磁场是一种方向，这样振动的话电场这样振动，它这两个方向是垂直的，可是它们的方向呢又和前进的方向是垂直的啊，有个电磁波，光是一种电磁波。也没有太多人证，直到后来有人用震荡电路制造出电磁波以后，大家才相信哦还真有这东西。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就认为牛顿错了，说光是一种波动啊，是一种电磁波，整个物理学界就翻了个个儿啊。可是到了20世纪初期，问题又出来了，又发现了光电效应。什么叫光电效应？就是说一定波长的光打击在一定的金属板上，就能产生电流，就是说能够把电子释放出来产生电流。可是这个光哈和你的光的强度没有关系，只是和你的波长有关系，波长越短了，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才能产生光电效应，那就只能用粒子能够解释，波动是解释不了，所以又弄不清楚。现在大家就说根据这个 Planck 的这个量子力学，就说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折射反射既可以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又可以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可是光有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就说不清楚了。就大家都凭信心接受，因为这些人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都得听他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叫粒子，有时候叫波，可是这两东西是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凭信心接受。啊，今天我要说 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我马上就不能信了。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既是人又是神？我们的信心就没有。所以我说你要凭信心接受，我说怎么可能？信心哪来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信心的，这时候我们就很能够凭信心接受，光既是弟子又是佛，根本不能够融合那两个现象，就这样就接受。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而且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物质这个东西究竟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因为上个世纪这个央托马斯央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双狭缝实验，我给大家放一个幻灯片，他做了一个双狭缝实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一束光哈，同时通过两个狭缝，大家看见这儿哈，他让这个光哈，有一个光射入光，看见了吗？他就是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平面，有一个小孔，是光线从这边射进去，射进去这又是个屏蔽的地方，然后上边同时有两个小孔，是这光可以从这个小孔进，从这个小孔进去，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衍射现象。什么叫衍射现象？你看这边哈，这三个光波，当这两个波同步的时候，它就加强了，它就变亮了。那这两个波呢，刚好是抵消的时候，那它就减弱，就变得黑了。所以最后出来衍射现象是这样一个情况。白一圈黑一圈啊，就是出现颜色这个啊，那这样当时这个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很有名的啊。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么后来很多人就根据这个托马斯样的这个试验进一步做了很多试验，不仅光是这样，电子也是这样，也有这样的颜色现象，所以我们知道电子也是有波动啊。可是问题在于，人们最后可以控制这个光源，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让它可以一个光子就这样射出去啊，就是控制的光源很小，一个光子往外射。这个时候怎么样？同样产生衍射现象。那说明什么目的呢？说明这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同时穿过两个小孔，它最后才会衍射。那大家就问了，它既然是光子，它怎么能够同时穿一个东西同时穿过两个孔？所以哥本哈根示意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他们认为物质并不是由物质组成的啊，这本身好像听得很矛盾啊。我们知道说物质可以分为电啊、分子、原子啊，现在有很多微子、分子，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全都是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你看的都是能量的波。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说爱因斯坦的是吧，质能互变啊，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他说这些都没有实体，他说之所以你能够看见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乃是因为你眼睛射出的光子打到他身上再弹回来到你视网膜的一个时候，他突然凝聚起来。他说为什么出现一个光子出现两个衍射线，出现衍射线就是因为你在观察的时候它才变成光子，你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波动啊。为什么觉得桌子在这儿有个实体？他说桌子都是一个能量的波，在波动，没有实体的，就是因为你手在触摸的，刚要触摸的一刹那间，它一下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实体。我不知道大伙儿感觉如何，我是反正觉得很糊涂啊。所以现在物理学啊都觉得，就是很多物质的基本的一些定律都觉得没法用科学来解释，要求助于哲学界，求助于宗教界的解释。所以这个哥本哈根里边很著名一个啊，这个薛定谔啊，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一个比方叫做薛定谔的猫的比猫啊，什么意思？他是打一个假设的比方，他说把一只猫关在一个笼子里边，一个密闭的啊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里边同时放进一个放射性的东西，同时放进一个毒品。这个放射性东西它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当它达到半衰期以后，它自动就会起开这个毒品的盖子，放出一种毒气，这个毒气是致命的，所有的生物一闻到马上就要死。 那也就是说一个小时这毒气就会放出来。他的问题就是把这猫关在里边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猫是活的还是死的？大家觉得如何啊？死的活的？他的答案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因为你不去看猫的一之后，那猫没有实体了，只有你在打开那个盖子的一瞬间，你的眼光依据到他看见他，你知道他是活的死的，这是你不知道。这是薛定谔的猫，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的。我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以大家津津乐道。但我还今天说过冯敏成的猫，给你比一个比喻，你觉得根本你就不没人想听的。
是，
所以你看现在就说你科学发展以后，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这些最基本问题解决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生物都是进化来的，我今天晚上专门要讲。可是现在第一个细胞就造不成，最简单的细胞都不能够造啊，牵扯到很多问题。你除了 DNA RNA 不能够自己造以外，你的生命你要有繁衍的繁殖的能力，要有应变的能力，要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啊，对环境要做出反应的能力，这根本没有办法。现在很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就是说要制造一个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很复杂。现在像生物的一些分化啊，怎么样从一个受精卵它的基底怎么样就能够分化出那么有秩序的一个有机体啊？我昨天也讲了，你说那树叶就是那么漂亮那么规矩，它怎么长到那儿就不长，它就是一个缺就缺在那儿，到现在都不清楚，这就是最基本问题回答的。而且现在在物理学上还兴起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混乱啊，混乱就是 chaos。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说，就说一个很简单的非线性的一个三次运动，很简单的一个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后果不可测。我昨天讲了，为什么非线性的三次运动这样受人注意呢？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三次运动，所以它的稳定性究竟怎么样，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两百年来一直是在研究。那以拉普勒斯为首的这一手机中，这很简单，用公式一推就推出来。可是俄国的科学家庞加莱他就认为不行，他是太复杂，那现在事实证明是太复杂。前两年有一个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这个美国物理学家这个通识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三体运动，如果我们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三体运动的影响，那将来这个三体运动根本不可能。这是我认识的在 Case Western 的一个高等物理的一个研究生写给我的。哎呀，他说我们看了以后是非常的震惊。你说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它的作用都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你说周围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影响的？不可测。人这是很有限的，很有限。而且前一段也兴起特异功能，现在气功啊，都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我到美国来以前，他当时正说，这个四川有一个孩子叫唐宇，耳朵可以听字，啊，把字儿放到耳朵上，他就听出什么去。那后来一说这是假的，就辟谣啊，网上辟谣。可是到1981年，那我就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是在做儿童的这种特异功能的调查。那其中一问呢，其中有个负责的生物系负责还是我同学，我当然不信，我说不妨去看看。我抽了一个礼拜天就到北大生物系去看他们做的实验，我一看他们非常正规啊，都填了表格哈的，非常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我就问我的同学怎么，他说现在这个字儿啊，就听字摸字这是很普遍。他们分三个等级了，现在最原始就最低一等是你给他一个图或者一个小纸片或者有图或者有字儿，直接放在手上，他用手摸的能知道什么字儿，这是最低等的一种。第二等是把这个小纸片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边， 把它拧上，拧上盖，它能隔着塑料盒子摸，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那照相的那个底片，照过相还没冲的那个胶片，它可以摸出是什么东西，就这么三。我说对我来讲，你给我一个最低的那就够了，对吧？我合起来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袖套，
这时间的时候立刻按下停止键。